别属于外邦人的这个权柄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了实际上耶稣不是在有一个就跟他跟一个犹太人在说话，他是跟一个谁一个外邦人在说话，而且他说的话其实也是像以色列人说的，他与这个拜夫长这个对话其实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经文中第一节，他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拜夫长近前求他说。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进了这个加百农，那么如果你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7:1，他告诉我们耶稣讲完此道就回到加百农。那么讲完这些话呢，它是指的什么？它是指着他山上宝训，如果你看想象文。所以我们路加福音把这个次序给我们讲清楚了，就是说他把这个山上宝训的教导和教训讲完了之后，他就回到加百农。那为什么会回到加百农呢？马太福音4:13告诉我们，加百农是耶稣服事的这个重点，也是耶稣居住的地方啊。我们知道他离开了拿撒勒，就是加利利的拿撒勒，后来住在加利利的加百农，然后加百农为耶稣基督服事的中心，所以很合乎道理。好，他讲在山上讲完了回哪儿？回家去了啊，回家去了。但是他回到家了，就有人出来见他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马太福音8:5所看到的信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呢，就是一个有信心的外邦人。一个有信心的外邦人，在五节我们看不到他特别多，他只是说一个白夫长进前来求他说。那这个白夫长是谁？白夫长呢是一个罗马部队的人，罗马部队的一个小那个军官小军官。他圣经没告诉我们他是来自什么地方，因为当兵的就是在罗马部队当兵的不一定都是罗马人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外邦人，我们可以从第八到十节这个对话当中，十一节也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与以色列无关系的人。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的。那么一个拜夫长，他那个下面最少必须有100兵以上，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也在实际历史上，这个拜夫长他。不仅仅说下面只有100人，他可能会更多。这个是一个军官的一个职位，一个位置，他们军部队里边的一个小军官嘛。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些关于他背景的东西。我们知道他是罗马人，不一定是罗马人，但罗马部队里边的。我们从10到11可以看到他不是以色列人。但很有趣的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仁慈的外邦人，那这个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于哪里？罗马部队是在以色列列国做什么？实际上他们是把以色列当成自己的殖民地嘛，他们是在控制以色列。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再说他对自己仆人的态度也是很有意思呀。在这个8:5，他说有一个拜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瘫痪病。”他说什么？他说在屋里躺卧，甚是痛苦。那么他来求基督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仆人，是为了他的仆人。好，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7，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虽然他在。马太福音8告诉我们他是为他的仆人祈求的，但是这个路加福音7也告诉我们更多的这个消息。在7:2，他说有一个白夫长，他所爱的仆人患病将要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5:8没有把他与仆人的这个就是求他把他求仆人的这个意志说出来，但他没有把他的动力说出来。在7他把动力说了，他很爱这个人，他很爱这个人。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不仅仅是他爱自己家里仆人， 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但是第二，他也爱犹太人。那么这个我们就首先得看，这个是很不一般了啊。他是一个罗马百夫长，而且特别爱犹太人，这个是很有意思。那么在七章我们看一下第这个三到六节，我请大家注意一下。七章呢，就是路加福音。七章，他这里是这样说的，他说百夫长听见耶稣所行的事，就托几个犹太长老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我们马太福音不提到他所托，就是他所差遣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法利赛人，就是这个犹太人的长老，不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长老。然后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他几个朋友也出来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四节说，那些长老来见耶稣，切切的求耶稣，他说为他行这事，他说这恩是他配受的。第五节说，因为他怎么样，爱我们百姓。所以这是一个爱犹太人的罗马军官，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后面他也告诉，不仅是爱他们，他的爱不是一种虚假的，他不是跟这个长老，就是犹太长老，就是建立了关系，为了这个控制他们或者怎么着。后来他说，他是给我们建造回堂的，他是拿自己的钱财拿出来给犹太人建立回堂的一个百夫长。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不一般，他是罗马人，他与这个我们当时可以看到，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当时罗马人犹太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他不是一种尊重，互相尊重的态度，他是一种我强你弱，对不对？你得听我。甚至我们发现他们当时这个罗马人对待仆人的这个看法其实不能以他自己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他对于他仆人的爱心。我发现这个人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其实你说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子为什么他第一是有这样的爱心，不仅仅是对于他的仆人，他自己家里的人，第二也是对待外邦人 外来人有这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原因在于这个人之前应该是已经相信了他应该相信了。那他为什么相信了呢？圣经也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背景。我知道，我可以这样来说，他来找耶稣没有任何疑问，他说耶稣，你能救我的仆人，我知道你所做的事情。那这意味着什么？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并知道一些关于旧约律法的这个教训，然后他说什么？我知道你是谁。他是一个，在我看来，从他的这个背景，从他的信心，从他与犹太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已经等待米赛亚的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这个军官。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看一下他的困境，五章的第六节，他说他的仆人患瘫痪病，他起不来了。而且圣经说他深痛苦，深痛苦。路加福音七章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人将要怎么样？他将要死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比较麻烦的事情。那么他为什么关心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他深爱他的仆人，他深爱他的仆人。可以看到他与他仆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自己出来，路加告诉我们他不仅仅自己出来了，他还托人出来见耶稣。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但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看到他的心意。好，他不是说耶稣能帮忙吗？没有，他说我要出去见耶稣，我要找这个长老出去见耶稣，我要差我的朋友也出去见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想解决这个事情。五章五节告诉我们，他来的是做什么？要求耶稣。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意思在于哪里？耶稣的回答，耶稣说 第七节，我去医治他。非常简单，他不想别的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这样的对话，耶稣会对于人家的这个信心或信仰有考察。他这里说，主啊，你能不能做这个事情？耶稣说好，去吧，去吧。那这个再次让我感到这个人，他是以信心的这个态度而来的，对不对？耶稣非常简单的回答他说什么？行，走吧，可以了。那我们之前学过啊，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有一个外邦女子、外邦妇人来找耶稣，然后呢，主说什么啊？把儿女的饼就给狗是不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呢，实验了他的信心，在这里他没有任何实验，他说好，走吧，可以了。那么这个我觉得明显，这个可能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已经很明显，这个人对于他仆人，对于当时社会，对于他所谓的敌人，他的犹太人的这种的态度，显明他的信心了，他的证据是已经足够了。耶稣说什么？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白夫长是懂权柄的。你看一下这个五章的八到九节，这个特别重要。八到九节，他说：“白夫长回答说，主到我家，我不肯当，我不敢当。他说，只求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九节说什么？因为我熟人管，他说也有兵属我管。叫这个去就去，叫那个来就来，吩咐我的仆人做这事，他就去做。哇，这个人好厉害，这个人好厉害。首先我们要看到第一点，为什么他不愿意要耶稣来到他家里。可能我们把这个事情看为一种客气话，但他不是。我们需要理解当时的背景，就能实际上能明白这个事情。他不是说你来我家好费劲，对不对？也不是说啊，留步啊，太客气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当时我们有两个原因。七章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劳动了，他意思是你不要来我家，你没有必要走到我家来了。但是第二，他在马太福音也在路加福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我不敢当。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他的谦卑。这个再说也不是一个虚的一句话，他不敢当。他为什么不敢当呢？是因为说我什么都不是。其实实际上他在说，我是一个外邦人，你是一个犹太人，你不能来我家了。你说会这样吗？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如果他们进一个外邦人的家，他们就变成不洁净的了。那么耶稣说什么？你要我来你家？不行，我不去。耶稣说什么？我愿意去。耶稣管不管这事？他不管，对不对？我就去。而且他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人说，哇，耶稣这个不合适了，不要这样做，没我不敢当，不应该不要这么做了。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你说牧师你这个解释有点奇怪，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可以证明这样的理解。好，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好，在这个比拉多的犹太人的这个长老在那个审问耶稣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他们其实必须把，必须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这个衙门家，就是比拉多的这个家里。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我要你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十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众人拿着耶稣从该亚法那里，该亚法是谁？该亚法就是大祭司，他们刚进行第一次审问了，在该亚法家里。我们知道从那个比拉多审问之后，他们又会回到这个该亚法家里。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在该亚法家，他说在那里 往衙门去，这个衙门后面我们从二十九节看是比拉多，对不对？他说那是正在请城中人，他说不进衙门闸，恐怕身体沾了什么误会。好，你记得我们之前说过沾了误会啊？我们学习这个单一礼书的时候啊，我们提到沾了误会这个词，实际上沾了误会是跟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是有关系的。他们不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对这些长老来说，在一方面是有一点看不起，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洁净概念，就是说我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在圣经中有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例子？有啊，在使徒行传，在教会时代，就是十章，我们发现彼得进了一个外国人的一个外邦人的家里，然后给他传福音的结果是吧，连那些新约的信徒都什么都生他的气，说你不能这样做。但耶稣说什么？主说不分人，都是人，都是干净的，对不对？人或者吃的没有这个能沾误会的了。他说这个是老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上看到，这个白夫长对耶稣说我不敢当，你别来我家，他不是说客气话，而是说我不是犹太人，你来我这儿会给你找麻烦啊，你别来了。好，所以有这方面的事情也要记得。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在第八节我们看到他的信心真的是非常厉害的。第八节他说，白夫长回答说，主到我家我不敢当，只求说一句话。哇，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我求的是什么？只要你开口说一句话就够了。他相信如果耶稣愿意做这个事情并开口说，这个事情就能成了。这个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白夫长是对于圣经，对于创造天地的主宰是有一定的了解。好，我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吧，我们就从这第一章一节开始。他在讲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三节说什么？天主说当有光，就有了光。第六节说什么？天主说水中当有空气，好，就发生了。第九节说什么？天主说。第十一节说什么？天主说。第十四节说什么？天主说。看到这个规律吗？好，请翻到诗篇第33篇。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六节说什么？他说天因主命而造，天上万象也有主口之气而成。他的意思是什么？主造天地不是用物质造，他也不是用他的手来给他这个一点一点画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做什么？他说话就成事了，他说就成了。他的意思是主的权柄，他说一说就有，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这个人相信什么？只要耶稣基督说这句话，那么他就能成全。这说明什么？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什么样的认知？好，这也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一种奇怪的迷信，他不是说好你来啊，你给我调一个这个奇奇怪怪的一个药然后让我喝，或者说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命啊，或者说你给我看看天象如何，对不对？然后把这个东西弄好了。没有，他的意思是你的权柄是什么样的，他不没有任何别的依靠，你说就成。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基督的这样的信心是圣经特别是旧约中他归给天主的属性和能力，说就成，说就成。 有意思的是什么？有意思的也是在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也没有见过耶稣基督这样来治过人，明白吗？在不见人，不摸那个人，不碰那个人，不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不在身边，但是也治好了。这个人也没有亲眼见过，他是有什么样的信心呢？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天主的话上。他说这个是天主成肉身，怎么样？他说就成，没必要来我家了，没必要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鲁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七章告诉我们，他听过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很明显把这句话给我们记载了，他是听见耶稣所行的事就来找耶稣了。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是什么样的。他说我知道你做的事情，我知道米西亚要做什么事情。他把这两个放进一起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来吧，不用来我家了，你不用来我家了，你直接说就行了，你直接说就行了。而且他对权柄的认知，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节，他说：“因为我属人管，也有兵属我管。”那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人是懂权柄的，他是一个军人。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他说的意思是我可以从我就是生活中的这样的这个规律明白什么天主是谁，他的权柄是什么样的。我属人管，我上面的人告诉我怎么样我必做。他说我下面我要告诉他做什么他也必做。为什么？因为他懂权柄。他说权柄就是这样子。那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知道你的权柄如何，你说他必成，他必成。所以这个人的信心表现在于什么？他表现在于他对于天主自己的认知，也表现在于他对基督权柄的认知。他在说什么？你有权柄，你有权柄。哦，这个很有意思。但我要你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人不是犹太人，他没有犹太人有的那种机会了。他给他们盖了回堂，但是他自己不能在回堂听到。有的圣殿的这个活动他参加不了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估计当时他自己的母语都没有旧约圣经，有可能啊，可能有可能没有。他能了解的，他能明白的，他其实能接触的，他们的这种文化观点啊，各方面的旧约的，就是所讲的所说的感觉离他特别远，他就跟他没关系。你要说亚伯拉罕，你要说雅各，你要说伊萨，对他来说跟没说是一样的，跟他一点毫无关系了。但是这个没有影响他的信心，而且没有以这个为借口说我不信，这跟我没关系了。哇，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经常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是什么样，耶稣将来面对犹太人说两句。那犹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有律法，他有天主的诏书，罗马书三章二节，他说他有他的诏书，有他的圣经给他们了，他们是大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能明白很多可能我们不太能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啊，这是他们自己本国的文化，本国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应许本来是赐给他们的，那这个人都是在那个范围之外，但是他也能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就是主稀奇啊。我们看第三点，就是耶稣的反应，10到13节。他说耶稣听见就稀奇， 这个意思很有，这稀奇这个字很有意思，主在他的欣喜，因为他的信心这个事情上就稀奇了，这说明什么？就说哇。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外邦人的信心很稀奇，但是如果我们学习马可福音六章，你看一下第六节，马可福音六章的第六节，他对什么？他对于这个犹太人的信心也有这样的惊讶的反应，但是并不是好的，他很诧异，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主告诉我们，在他自己拿撒勒那块，他不敢行神迹，他不会行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对他们无信心说什么？我很诧异，我不能理解。那为什么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有先知，有律法，有主的话，有应许，有许多天主赐给他们，不仅仅是这些，他有神迹，他有他的礼仪，主设计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提醒他们关于弥赛亚，他有这个有那个，他说你们不信，我很诧异，你们有那么多的证据，那么多的提醒，那么多的这个机会，你们还不信，那我太难理解了，我很诧异。但在马太福音八章，他这个白夫长他说什么？我很稀奇，这个稀奇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后面说什么？在十节他说，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这样的信心是这个就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遇见过。耶稣说我没见过这样的信心。好，那我有一个问题，跟从他的人是谁？跟从他的人不是门徒吗？他对他门徒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门徒是以什么反应？他在说什么？这白夫长的信心比你们的多得多，对不对？也是想促进他们的信心。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有这么多，你们也很难相信我，你们很难接受我，你们很难能够真的相信我，遵循我的道理，你们还觉得我很多道理甚难，不能很难去理解。他这个人说什么？他说他都相信了。他说你们都不相信，我就想着门徒彼得的反应就可能心里不舒服了，对不对啊？他说都没见过，都没见过。那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警告跟随他的人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信心，这个其实是对他们的一个警告，你们要明白你信心不足。好，你信心不足。但是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一节开始他讲的，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这意思是我还没说完，你别只是听这个信息的这个问题，我要跟你说一个重要的道理。他这里说从东从西，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他在这个讲将来的事情，未发生的事情，他说必发生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在这里有两个预言，一个是向外邦人说的，一个是关于犹太人的啊。十一节是关于犹太人，不是那个外邦人，十二节是关于这个外邦人。所以我们他两个都说，从这个十一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他在向谁说话？他在向他的门徒说话，跟随他的人说话。所以他说从东从西，这个东和西是什么？都是外邦人的意思，这不是你们的人，这不属于你们，这不属于以色列。从东从西他说什么？他说将有许多人来，就注意是将来是啊，将来是，我们知道耶稣还是来了为拯救这个以色列迷失的羊，对不对？他服侍的这个对象还是以色列啊，但他说将来必有什么？必有许多从东从西的人来。但这个概念在圣经中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虽然耶稣在这里说将来这个必发生，但耶稣说这个原因，就是在提醒他们的这个事情，圣经其实经常讲，翻到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事儿。以赛亚书我们先看二章吧。其实这个旧约的经文太多了，关于这个问题。好，二章二节。哦，这是两个了。以赛亚书二章。好，二章二节说，到了末世。好，在这里也是一个预言，也是将来的事情。主殿的山必建立。好，诗篇二篇说，我要立我的受膏君在哪里？熏山上，对不对？这个也说的是同一个时刻了，同一个时间，超乎万山的顶啊。他说比万岭都高。注意二节后半部分，他说，万民必屈服这山。三节说什么？必有许多国民往哪里去？好，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国民都在说什么？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如登主的山，奔雅各天主的殿，往他将他的道教训我们。那他们是来做什么？学习主道理。他们是来学习主道理。主说将来必有许多国民，许多的国，不是一两个。好，咱们再继续以赛亚书，咱们翻到十一章嘛，十一章十节，马拉基书一章，诗篇都有，几乎每一个大先知、小先知都会提这个概念。十一章十节，他说：“到了那日，耶西根，好，耶西之根是谁？耶西根所剩的，立为完民的大道。好，耶西是谁的父亲？大卫。耶西根是指的谁？大卫。好，所生的。”大卫的后裔要怎么样？要立为万民的大道。注意他说万民，看见了吗？他说异邦人必都归向他，他的居所大有荣光，大有荣耀。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类似于这样的预言，将来必有人相信，必有人接受。好，这个我们再翻到罗马书吧。罗马书圣经也说到这个事情。罗马书第十一章，其实十五章也说这个问题了啊。十一章好。这个在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左右嘛，二十七节，主在告诉我们，其实主在成全这个事情，他在成全这个事情，他说的非常清楚，他用了什么例子呢？他用了一棵树的例子，啊，十七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油果树，它有本树的这个枝子和野枝都接上去的。主说他拔掉了本有的枝子，加上了这个野枝，然后呢他后面再告诉我们，在这个在二十三节不是说吗，你们若不是长久不信还可以接上，因为天主能把他从心接上的啊，你们本是也有国上的接下来的。他说，即是逆者性接上好有国树上的，何况这本树的枝子顺性的接上本树上的。他的意思是，你别以为主废掉了他与以色列国的关系，他没有。但是他只是说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教会时代怎么样吸引许多这个外邦人啊，所以这个也说的很有意思。二十五节说，弟兄们，我要你们晓得这奥妙的道理，省得你们自以为聪明，以色列人有几分顽梗，等着异邦人进这个进教的数目足了， 那时候以色列人全族都要得救。他的意思是现在是异邦人的机会，对不对？他说我要使他们得救，将来还会有啊，在千禧年之前，我们今天就不用讲太多了。但是主在说什么？主在说我是借着他们使你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接到树上，能够接在树上。那么这个就十分有意思，这十分有意思。那么耶稣讲的这个道理，估计虽然旧约有虽然旧约很多地方有，但是同时也会让很多犹太人十分生气的。他加上一句话也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与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息，一同作息。好，那有一个问题，白夫长在说别来我家了，原因在于以色列人觉得到他家就怎么样，不洁净了，沾污秽了。然后主正好用的例子是什么？在我的国里，在前几年里面，他说有许多外邦人要和谁吃饭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正好用上他们最可怕的事情，对不对？那么这样呢，就他在说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要占了误会了，对不对？对，按他们的理解。所以但主的意思是，你们对这个事情你是不明白的，你们的认识是错的，你们认识是错的。那我们看那个吃这个筵席这个比喻，在圣经中经常是用来比喻天国和天主国的事情。就以他说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息，这个我们应该常见的，在我们这个主餐的这个经文中，马太福音26:29，主也说了，好，我不再吃约节的这个筵席，等到什么时候进我的国啊？所以这个国与吃与坐席这个概念是连接起来的。那么这个国呢，是应许给谁的呢？如果我们看旧约中，它是允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它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我们发现罗马书2也给我们讲的十分清楚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在于肉体，而在于什么？在于信心啊。所以他说有两个肉体上的子孙，还有什么属灵上的子孙。那一个肉体上的子孙能做一个属灵的子孙吗？完全可以，对不对？但是一个肉体上的子孙呢，不是属灵的子孙，所以他把他两个分开了。我让你注意第12节说什么？他说，凡讲本国的子民，赶走到外面黑暗里去。好，本国的子民是指的什么？是指的这个以色列人，他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子民嘛，他的孩子，他的后裔。其实这个本国的子民这几个字在圣经中是常见的，每一次见到的时候是指的以色列说的啊。耶稣经常在比如说马太福音关于天国的比喻，我们以后要仔细把天国的这几个比喻都学习啊。马太福音13，但是他在天国的比喻中经常说这个就是本国的子民，我国的子民等等，他每一次用这句话是指的以色列人。他说把以色列人怎么样？他说赶住到外面黑暗里去，他说那里必有哀哭切齿。这里我们也是知道是指的地狱说的，我们在而且是来用来在圣经中多次用来形容地狱的痛苦，地狱的痛苦。但是主在说什么？实际上他在说请翻到马太福音嘛，我们直接看耶稣之前说过的话，马太福音19:30，这个他如果我们要总结基督的道理，我觉得不能再清楚了，就是拿圣经解释圣经。19:30，他这样说，他说，然后我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哪里？在后的将要在哪里？在前。实际上我们在周一周五学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在学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他先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他在说我是把应许献给他们了，我是把这个福气献给他们了，我是把这个先知给他们了，我是把话语给他们了，先是从他们开始。但是主说因为他们的不信怎么样，在先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先。所以这个也是如果我们总结马太福音这个八章的十二节，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拿这句话来总结。他在说凡本国的子民要赶到外面去了，赶到外面去。好，那么第十三节简单的在这里他说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什么信与你成全。好，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天主医治他仆人的原因是什么，他的信心，这是重点。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节的第二个重点，他说仆人立誓就好了。那他前面说了什么，他说照着你的信成全吧。他的信是什么？你说一句话就好了。他没有说你说一句话回到家就好了，或者说一句话过三个月就好了。他说我说一句话就好了。主说照着你的信向你成全吧。圣经说什么？他立马就好了，立马就好了。好，我们从这个故事能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发现他是用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来警告那些不信的人。他在说什么？你没有任何借口了。一个作为罗马军官的，跟你们没关系，再说应该讨厌你们的、恨你们的、小看你们文化的人，他怎么样？他接受了。但你们没有，但第二我们其实也要学习到，他把信心当作决定得福的人的主要因素，唯一的因素。他不是种族，他不是民族，他不是文化。主说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国里吃筵席的是谁？不是一种族下来的，不是亚伯拉罕这个所有的肉体上的孩子，他都是什么？他都是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发现实际上耶稣把重点没有放在肉身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信心上。那这应该怎么样？首先应该触发我们的信心，明白耶稣基督像加拉太书说的一样，没有犹太人，没有希腊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个。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全不看重人的种族、人的来源、人的血统，但是他看重的是什么信心？你站在主面前，他不会问你是从哪儿生的，你是谁生的，你的家谱怎么样，你的文化背景怎么样，他会问你一个问题，你信不信基督？这是他